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根据美国癌症协会和皮肤癌基金会提供的数据，2025年，也就是今年，说美国预计将诊断出超过104000例的黑色素癌病例。这个数字呢，会比前一年增长大约5.9%。预计2025年会有8430人死于黑色素癌，总死亡率会增加1.7%，而且其中男性占到比例超过65%。那么这份预测数据显示的发病趋势以及死亡率增加的变化，再次把大家的目光聚焦在黑色素癌这种特殊疾病。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皮肤科专家周文宏博士，详细为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带着我们一起深入了解黑色素癌的成因、应对和预防知识。周医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刚才我们提到了专业机构的他的一份预测，所以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据您这些年从业的经历，您觉得当前美国的黑色素癌它的实际发病趋势是怎样的？具体到华裔人群又有怎样的特点呢？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每8个女性当中会有一个人得 breast cancer 乳腺癌。对皮肤癌来讲呢，实际上是每5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会得皮肤癌。当然，皮肤癌的种类它是有好几种，像我们大家知道的这种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黑色素癌呢，相对在皮肤癌当中算是比较少见，但是它非常可怕，因为相对于其他的皮肤癌来讲呢，黑色素癌它致命的风险要高得多，所以黑色素癌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哦，皮肤癌的发病率这么高，这个是出乎大家想象的，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啊。这个都是从过去既往的病例中统计得出来的概率是吗？
这个是权威的美国皮肤科医生协会统计的数字。
那我们确实应该增强对皮肤癌和黑色素癌今天关注的这个主题的重视。那么刚才还有一个数据说到，说黑色素癌的死亡患者中男性占比超过65%，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特点呢？
我想可能这个跟平时的习惯，是不是愿意定期的做皮肤的检查的习惯有关。
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皮肤癌的发病率还有黑色素癌的它这个危害之后，所有人从刚才那一刻起就迅速就能够严肃起来了。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系统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黑色素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疾病。您刚才也提到了其他的皮肤癌，那么它跟大家印象中的其他类型的皮肤癌有什么联系？
黑色素癌呢，顾名思义，它的癌变的细胞是黑色素细胞，这个呢跟其他细胞癌的细胞种类是不一样的。之所以黑色素癌让大家感到恐怖，主要是因为它的致死率应该说比较高，在晚期的时候呢，它可以转移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脑子啊、肝脏啊，各个不同的器官，病人就去世吧。黑色素癌呢，它跟其他的皮肤癌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但是它的预后如果不是早期发现呢，是更糟的。之所以说这个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是它们发生的一些风险因素有一些交集，比如说都跟光照的历史有关，病人是不是有过很多的没有任何保护的光照的历史，是不是皮肤有过被晒伤甚至晒到起水泡的历史，病人本身是不是处于一种免疫力比较被抑制的状态，比如说有 HIV 是有艾滋病，或者是有过器官移植， 那么他在吃一些药物来抑制他的免疫力。还有呢，他有的时候家庭的因素有一些基因突变，所以内在外在的因素都有。但是对于黑色素癌呢，更重要的体现就是平时我们注意防晒，定期皮肤体检，早期诊断和治疗，这个显得格为重要。
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学有关生物学知识、生理卫生知识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我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这个黑色素是保护我们皮肤的。可能不同的人种这个皮肤中含有黑色素的这个反应的能力还不太一样。可能很多听众就好奇，就是说本来是我们身体中这样的一个皮肤中的一个正常的成分啊，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这部分成分，为什么它会一下变得这么凶险呢？到底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
癌变都是细胞的一个没有控制的增殖吧。至于它为什么会从一个正常的细胞变到这样一个状态，我想这里面的机制确实是多种多样的，不是一个因素。那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家族的这种基因的突变是可以增加这个的概率，有一些比如晒太阳以后造成的一些遗传物质的改变，它的修复能力如果受损也会增加皮肤癌的概率。所以应该说因素多种多样，但是作为我们个人来讲，基因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对吧？所以我们能控制的呢是自己的一个习惯，还有就是说每天吧做好皮肤的防晒，定期的自己在家里做一个皮肤的检查，然后呢在皮肤科诊所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全身的皮肤的检查。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家里有皮肤癌的历史，有其他的家族成员有皮肤癌的诊断，那么这一些对你来讲就更重要了。
您刚才提到了防晒，我也听很多医生谈到它的重要性。当然即便是没有医生提醒的话，晒伤了之后也很不舒服。有时候我路过草坪看到太阳底下的这些花草树木的时候，我也在想，咱们同样都是在这个地球生存进化过来的，按说古人还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大家印象中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皮肤在阳光下就显得这么脆弱呢？就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我想皮肤的结构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觉得这个主要跟大家的意识和习惯有关。防晒呢实际上是一个经常谈起的话题，但是具体怎样做到做够防晒，我想第一个误区呢不是说光涂防晒霜就够了，尤其是在夏天，比如说打伞啊，避免在暴晒的时候出去啊，这些都很重要。那涂防晒霜而言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病人都问我，周医生哪个牌子的防晒霜最好？这个呢，第一个就是说，绝对不是说牌子越贵越好，而是看待它的功能。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防晒系数，这是大家在那个包装的瓶子上经常看到的那个 SPF。我们会建议就是用30或者30以上。但实际上就是30以上，你比如说30跟50之间实际上差异并不大，关键就是说要每天用。很多病人会说，哎呀，我今天也不出去，我就在家里，我哪也不去。但实际上我们是会建议每天用，因为你即使在家里，比如说你在院子里面，或者是你坐在窗户边上，你一样还是可以接受到紫外线的辐射。第二就是说它的 spectrum， 就是说它对你的保护有多宽。我们都知道紫外线它是有紫外线 A、B、C， 那 C 的话它是被大气的臭氧层已经吸收掉了，但是 A 和 B 都可以穿过大气层射到我们的皮肤上，那这个 A 和 B 它们实际上都是可以造成皮肤癌的。所以你不想用一种防晒霜只保护 A，那 B 就露出来，对不对？所以在那个瓶子上呢，大家要找它是一个，要么它就写 UVA UVB， 要么就是 broad spectrum， 就是这样子，你两个都有保护。对，还有就是你用的这个频率，理论上来讲呢，如果要保护到最好的话，是需要两个小时以后重新抹的。尤其是你比如说去游泳啊，或者是夏天在外面出汗啊，爬山啊，一出汗你就把它擦掉的，那这样的话你应该就把它再涂回去。如果像在室内工作， 又不是跟窗户紧贴着，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能够两个小时就重新涂，这个问题并不大。但如果你在室外出汗擦掉碰水，这些两个小时以后涂上去还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等到你在阳光下了你再涂，因为防晒霜涂上去它需要时间才能够开始工作，才是保护你。所以一般我们是会提醒大家最好是提前15分钟。那最好呢就是你每天就养成一个习惯，早上起来洗完澡洗完脸以后你就直接把它涂上。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小宝宝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防晒霜。实际上第一个就是说宝宝他年龄到了6个月以上他就可以开始用。第二就是大人和孩子实际上他用的防晒霜没有必要区别，实际上都是可以是一样的。防晒霜很多病人呢就是他涂了但他涂的量不够。曾经有一个我觉得是蛮形象的一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防晒霜到底涂多少是涂够了。大家知道那个喝酒的那个一个 shot 一个 shot 那个 glass， 就是你那个一个 shot 的 glass 基本上就是你如果把它抹在你阳光暴露的地方
有那么多、
那个、就叫薄薄的一层、
哦、薄薄的一层，但是
薄薄的一层不见得能够起到作用，你还是要涂够。对，还有一个就是 tanning bed， 就是那些去把皮肤变得那种 tanning 的那种颜色的我们都是不建议，因为这对皮肤是一个直接的损伤。
嗯，这个过一会儿我们还会请您详细的分析啊。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涂防晒霜是一件非常讲究非常严肃的事情。这个呢联系到我刚才请教您的那个问题，就是可能好多人都觉得哦，原来我们的皮肤不是这么能够抵抗太阳的这个伤害哈，就是过去觉得正常的晒晒太阳什么，其实从现代医学观念来说它是会对皮肤造成比较深入和永久的损害的。
太阳紫外线能够对皮肤的细胞造成损伤，这个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很久，而且也有很多的科研的结果表明它对 DNA 啊都有一些损伤。但是皮肤它也是一个动态的，有损伤有修复，如果你修复的能力足够，那可能就不会造成它这个损伤持续发展下去。这也是为什么在比如说有一些病人有损伤他修复能力不够，那这种病人他皮肤癌的发病率就比一般人要高得多得多。那我们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最先开始的时候就去避免有这个损伤。那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说大家这种防晒的习惯就特别重要了。跟其他的病一样，防护是第一位的，治疗是迫不得已。
是，您刚才着重谈到了避免太阳损伤，保护我们的皮肤。说到黑色素癌，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从影视作品中了解到的，印象深刻的是《非诚勿扰》里头啊，男主角叫李香山，他当时是，他那个黑色素癌是发生在脚底板的这个位置，那么显然呢，就是说太阳不太晒得到那个地方。也说明了黑色素癌的诱发因素不只是阳光的照射，黑色素癌有可能发生在全身的很多地方，有可能由其他因素来引发。那除了太阳照射还会有其他什么因素来引发这种可怕的疾病？
理论上来讲，有黑色素细胞的地方它都是有可能发生黑色素癌的。比如说我诊断了一个黑色素癌的病人，定期的监测当中有一步就是要让他去看眼科医生，因为眼睛里面也是有这种黑色素的这种细胞。我觉得黑色素癌可能跟其他的皮肤癌也是类似，你说它的风险的因素可以跨成两块，一块是 internal 就是自身的，一块呢是external 就是外在的。自身的呢包括因素，比如说你的基因的背景，你的家庭的历史，你的年龄，你身体的状况，你是不是你的免疫力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保护还是已经是有变低了，你是不是有很多的痣，尤其是比如说50颗以上，那样的话你的风险就会增加。
全身50颗。
对，还有就是你是不是过去有过不正常的痣，因为痣它本身是一个黑色素细胞的一个集合， 当然绝大部分痣它是一个良性的表现，它也是一个良性的发展，但是它总归是有很小的风险在那里，它是可能癌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所有的痣我们都是建议你定期自己要观察，而且定期要到医生的诊所去检查。你自己比如说一个月我们洗澡之前衣服脱了以后看一下自己的皮肤有没有哪一颗痣你感觉，哎，好像跟我印象当中比有变化了，或者是你有感觉到它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它开始凸起来了，它开始流血了，开始痛了，皮肤开始破了，就是任何一些突然的变化，这些都是你需要警惕的。根据你的情况，你的定期到医生这里来筛查的频率不一样，那你在医生诊所筛查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些特殊的工具来看，然后如果觉得有担心或者是不肯定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做皮肤的活检来诊断。所以这个是一些内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呢，主要就是太阳这些习惯，是不是有晒伤的这种历史啊，然后是不是喜欢去在沙滩上啊，在山上啊晒，没有任何的保护，还有就是这个 tanning beds， 这些就是比较外在的，我们可以自己避免的。
我请教一个基本医疗的常识，您别嫌弃啊。
啊，不客气，分享。
您刚才谈到就是说有黑色素细胞这些位置，其实理论上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疾病。那我们想到就是皮肤表面我们是看得到的，那比如说口腔的内部或者鼻腔内部或者耳道的内部，皮肤是不是也有黑色素？
我所知道的眼睛里面是有，皮肤上里面是有，但你说的这些器官我还不能肯定。
哦，这个因为关系到您刚才说我们平时要注意，但是有些地方是平常不太看得到的。
对，我觉得就黑色素癌就是看你皮肤的体表有没有新的，比如说出了一个黑的斑块啊，或者你的痣有没有任何的变化，你就是用眼睛看，尤其是有一些平时不太注意到的部位，比如说像脚底啊，有一些部位确实很不容易，比如说像生殖器官啊，屁股的中间啊，这些地方不太容易看到，但是就是你能看到的那些部位，我是会建议一个月自己看一下，因为我们实际上对自己的痣经常看经常看，你都有一个印象了，哦，就是差不多那个样子，如果你注意到它有很明显的变化，那就应该立刻跟医生联系检查了。实际上我诊断的黑色素癌最小的只不到两个毫米，而且是在脚上，所以我觉得定期的检查这个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步，
要保持这份警惕。
对对，养成这个习惯。
明白。大家还好奇，就是说不同肤色的人群对于黑色素癌的这个所谓易感性是不是存在差异？那么各自的发病的特点和高危部位有没有不同呢？不同肤色的
黑色素癌它肯定是在不同的肤色和种族当中都有的，发病率概率最高的是在 non-Hispanic 的 white， 就是说不是拉丁裔的白人，最低的是 African American， 就是 blackHispanic 就是拉丁裔和亚裔是在这两个之间。
您刚才也谈到，其实我们即便没来到美国之前，然后在影视作品中也看到西方人愿意把自己晒成那种小麦色啊，而且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早比较深的，比如说香港地区啊，台湾，他们那儿也有一些朋友喜欢追求这种所谓健康的肤色。那么对于这个习惯呢，传统华人观念来说，有些朋友可以理解，有些朋友不理解，文化和审美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讨论。那么就日光浴本身来说，如果咱们亚裔人也像这儿的本地人一样去晒的话，有没有患病风险的这种差异？
这个风险是大家都有的。
关于这个亚洲人也去晒小麦色的这个风险的问题呢，
绝对不推荐。
绝
对不推荐。
有的机构比如说专门做这个，就是我们是专业把你晒成小麦色的这个机构，他说啊，我们有专业的防护。我看到就是好像有一些欧洲还是美国的机构，他还专门研究那种机器，他不用你去沙滩上晒，然后躺在里面他专门晒。这个从皮肤科医生来说都是不推荐的，
只要它是 UV light no，
这个都不是提醒大家谨慎选择的问题，是千万不要。
对，实际上那个美国的皮肤科协会一直是在致力于把这个 tanning beds 给它清掉。
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原来在中国生活的时候不常听说黑色素癌。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电影里头李香山的这个案例，或者是这方面的话题都很少听说。印象中好像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这些地方啊，这种病多发。这是一种错觉，是因为华人中对这种病的公众知晓率不高呢，还是说确实跟发病趋势有一些关系？
发病率亚裔的相对于白人而言它确实是低一些，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对这个的意识啊，对它的了解可能确实也是原因之一吧。
明白。您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自查或者自测的一些基本的方法，要注意哪些关键的点啊？那么如果说自查自测之后怀疑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早期黑色素癌的患者通常有哪些症状或者表现？
可能最简单的方式还是用 ABCDE 的这个 rule， 看什么样的痣是一个需要你担心的可能癌变的痣。这个 A 呢，英文就是 asymmetrical， 就是说它不对称，它的形状不对称。 B 呢就是 border， 就它的边缘啊不规则或者是很模糊。C 呢就是 color， 原来它的颜色是很均匀的，那现在突然这边深那边浅，看上去不均匀了。 D 就是 diameter， 就是它的大小，它的大小的 cut off 呢就是在6毫米，这六个毫米大概就是平时我们大家用来削铅笔那个铅笔刀那个洞那个大小。
哦，那还是挺大的。
如果比那个更大呢，那就是更要当心。 E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它是 evolving， 就是任何的突然的变化，就像我刚才说它突然开始变颜色了，它突然开始流血了，皮肤开始破了，有的时候是可能它长大了，就是这些突然的变化都是要非常警惕的。对这样的变化的这种痣呢，我们就是做活检来确认，在显微镜下看它是不是已经癌变了。我诊断过几个皮肤癌的病人呢，他们来得很晚，然后呢他们就跟我说，哎呀周医生，这个在那好几年了，他也不疼也不痒，所以没事。完全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不疼不痒的东西就一定是良性的东西。你注意到了有任何突然变化的这种皮肤的结构，我觉得都是应该提高警惕，应该进一步化验或者检查的。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觉得自己的皮肤上的这些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赶紧来找医生啊。不过也没必要自己先吓自己，给自己就诊断成了最吓人的那种情形。
对，没有必要，而且尤其不要自己就开始治疗。
哦，还有这种，
有的病人他就自己觉得，哎呀，我可以涂一个药水，这个药水以前怎么怎么，现在也可以来试一下把这个痣给它弄掉。因为你做了一些这样的处理以后，你会对接下来的化验造成影响。
明白。
所以就是不要做什么，直接找医生，
交给专业的医生。
没错。
那如果一旦从临床角度经过您专业的检验发现它是疑似的黑色素癌，一般是怎么进行治疗？大家还关心它这个预后的这个效果。
对，第一步当然是做一个活检来确认这个是良性还是一个恶性的东西，就是说是一个痣呢还是一个黑色素癌。那如果是这个黑色素癌已经肯定了，那就要根据黑色素癌它在病理上的表现还有病人的临床的表现，比如说有没有扩散到其他的部位啊，它的淋巴结有没有也有癌细胞啊，就根据这些一系列的因素呢，它会分为几个等级。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它越在最初最初那个阶段的它的治疗和应对，和到末期了已经在其他器官里面都有，这个治疗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了。如果是最初的阶段呢，那我们可以用 aggressive 的这种手术的办法给它完全切除，切除掉以后呢然后就是定期做体检。我有不少这样的病人，发现的早治疗的早，那现在我们就是定期做一个皮肤体检，每一次没有什么问题就再下一次。当然我也有病人来看我的时候皮 皮肤上的这个表现已经很明显，也很大，而且也扩散到其他的部位，也经历了一些手术啊，还有一些免疫制剂的一些治疗，但是我很不幸就已经离开我们了。所以具体怎么治疗要看它的严重的程度。那现在是从手术啊到免疫制剂啊，它选择实际上是有不同的。所以如果一旦有这种 melanoma 的这种黑色素癌的病人，如果在比较严重的状态，不是一个医生来处理了，一般都是一个团队，皮肤科的医生、手术的医生还有肿瘤科的医生，大家一起合作。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当然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种疾病它都有特例，但是总体来说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或者医生会有一个评估，有的癌症会发展的相对慢一些，有的癌症呢就是相当于那种急症一样。那黑色素癌算是发展的快还是慢呢？
是的，黑色素癌算是发展的快的、
哦、
所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争分夺秒非常重要。
明白。好的，刚才您已经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了如何自我检测，如何早发现早治疗，预后的这个效果。特别是节目一开始您特别谈到了让大家要做好防晒，怎么涂防晒霜。那预防方面我就再替听众朋友多问一些问题，就是您刚才谈到了其实即便在室内也是需要进行完整的防护的，那阴天要不要涂防晒霜呢？
要，阴天雨天都要。
哦，
不是，我觉得很多病人他的概念就是说我不出去大晒、
嗯、是多数人是这么想的。
对，我不需要涂。实际上不是说一定要到海滩或者是一定要是大太阳中午的时候出去才需要，不是的，就是养成一个防晒的习惯，长此以往呢会对你的皮肤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而且实际上我这里岔题一下，尤其是对女性吧，这个防晒不光是对皮肤癌有帮助，对于减少色斑啊减少皱纹也是很有裨益的。
哦，我突然想到不一定科学啊，为什么男士，然后前面谈到了就是发病啊或者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个可能性高一些，可能男士更不愿意涂防晒霜。从男士来说觉得防晒霜特别的油啊，黏糊糊的，好像不舒服，这个是他特性决定的是吧？
不是，实际上防晒霜它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很多涂上去是没有油腻感的。我想这种很久以前吧，有很多的产品涂上去是这种感觉，所以很多病人也不愿意用，这个我也理解，但是现在有很多产品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
哦，太好了太好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说除了日常生活日常出游的这些朋友，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很辛苦的朋友，他们无论四季啊，风吹日晒都要在户外活动，比如说司机啊、邮递员、警察，他们这些职业在防晒方面有哪些特殊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所以防晒对他们来讲就是更重要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正确的涂防晒霜以外，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这种具有防晒作用的衣物是可以穿的。还有的话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不知道他们的时间是不是允许，能够尽量避免在紫外线最强的那一段，早上10点下午2点这一段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免外出，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明白。
对，
好的，今天我们确实跟您这儿学到了很多，有很多东西是完全颠覆我们过去传统的观念的，而且我觉得不仅仅颠覆的是我个人或者说听众朋友的观念，有很多观念是我们华人文化长期存在的，从保护自己的皮肤，然后甚至于预防皮肤方面的这个癌症的角度，如果想请您对社区的民众、家庭啊、青少年、老人做一些综合的健康忠告的话，您觉得有哪些是在这特别需要提示大家的？
第一，定期体检，尤其是你如果有家人得过皮肤癌，你自己得过皮肤癌，或者是你有过晒伤的历史，或者是你的工作需要你在阳光下有很长时间的暴露。第二呢，就是尽可能的做好防晒。第三，就是如果发现了让你不安或者是让你担心的皮肤上的一些变化，尽早的看医生，不要拖。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如果还有听众想进一步的向您请教的话，怎么跟您联系？
我的诊所是在法拉盛的缅街上，地址呢是3644缅街二楼，然后我们的诊所的电话呢是347-732-0690，所以你可以跟我们的诊所联系，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
嗯，好的。我们说接受过基础教育、学过生物课的人都会记得，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但是有很多人平时并没有对自己的皮肤给予足够的重视啊，风吹日晒对皮肤不是那么重视，更谈不上呵护。那么周医生呢，刚才从医学的角度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道理，就是皮肤跟其他器官一样，是我们生命延续密切依赖的条件，如果我们不善待它、关心它，也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生命。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态度关爱我们的皮肤，也祝愿所有的朋友健康平安。再次感谢周文宏医生详细精彩的讲述，谢谢您，再见。
不客气，再见。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